兄姐妹平安。
平安。
呀，感谢主，真的是啊，我昨天我就是真的是很感动。我昨天有些事，我想今天我要做见证，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一直在学那个 BSF 的那个被掳与归回，我们在学以斯拉记。尤其是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原来不是很明白。就是比如说他说，比如说像什么麦子啊有多少啊，然后呢酒有多少啊，我觉得这些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这次通过这次学习呢，就想这些小小的细节神都顾念。所以呢也知道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神也顾念。所以这是让我能够学到的这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他也提醒我们，就是真的是敬拜是所有人在他们的造物主面前合一的姿态，而且呢是敬拜是神是所有是敬拜上帝是信徒的优先事项。所以说真的是我们无论怎样，就是敬拜神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而且呢，我也是我们上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分享就是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然后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就说真的是我们就是向神赞美，向神献上感谢，就是敬拜神。然后呢，我就分享一些小事，因为祷告的小事，就是。很奇妙的是，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姐妹们都在为那个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为孩子们祷告，因为那些日子还有些地方像那个北边不下大雪吗，有些什么担心晚点，我们就求守保守。然后呢我的女儿呢，那个二女儿回来的时候呢，她是就也蛮紧张的，就是他因为不是回来的时候他好像还可以，回去的时候真的我应该是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晚点了一个多小时。那他就是预定的话，他要降落的时间是7:41，但是那个他另一个航班的 boarding time 是那个就是登机的时间是7:40。所以呢真的是神保守，我们当时就想就是放在祷告中，就是交给神。然后呢我就是也没有那么着急，其实我女儿她自己都说，妈妈我很忐忑，我说她很紧张，因为她在飞机上她说我也很紧张，我说我们真的是为你祷告。然后呢我就看到她就说真的是7:40左右降落的，但是她5:00的时候她已经进飞机了。很感谢主，就是我是想就是说这是小事，点点滴滴的小事真的神看顾。而且呢就是在感恩节那天我们那天献诗，静也知道吗，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换好衣服，我一看静怎么没换衣服呢，我说你的衣服呢，他说我找不着了。然后呢真的是因为我们是有高音有中音还有男低，他和顾杰是唯一的两个中音，所以呢我说要一个的话唱，我就赶紧就坐下来我就祷告。然后呢当我看到这个屏幕的时候，说我们有读经我们有那什么的时候，我想神不误事，神他一定找得着。所以呢我就等我那个读完经了以后，我回头看他就坐在我们后面。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谢，虽然说真的是小小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让我学习的，就是说就是真的是凡事祷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又发生了上个礼拜四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真的很小很小生命中的小事。我老大因为他需要车嘛，我们给他一辆车，但是呢他上礼拜四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我给他订了饭，然后他要出去拿饭，他说妈妈启动不了了。然后呢我说你在哪儿，我们当时也很高着急嘛，是不是在外头，结果就是在他那个 apartment 楼下 parking 的那地方，因为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主他没有在路上起不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我们给你带了那个 charger 了，就是我们给他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就是 power bank， 就是可以那个充电的，可以启动的，可以那个把这个车给弄起来。然后呢他 试了，他说不行，我说我以为我们以为他不会，我说你再找个人再帮你弄一下，我说把这个东西放到晚上，然后放到房间里暖和暖和，然后呢咱们再弄，因为一直在车后备箱里头。然后第二天他说妈妈还是不行，那我们就突然醒察自己，我们是自己是糊涂了，因为我们忘了那个印第安纳那地方的温度啊实在太冷了，然后我们这个车不知道多少年没换电池了，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就觉得挺对不起姑娘的，真的是怎么就什么都换了，什么汽油什么都换了，该弄的都弄了，就是忘了换电池，所以真的是神怜悯嘛。然后呢而且我们说是不是我帮你弄，他说他自己解决，然后呢他就找了弟兄，那边的弟兄，然后呢那个跟那边那个就在群里讲了一下，跟他们结果当天就有弟兄啊来帮他看车，就说这个肯定是电池的问题，然后当天晚上我还说他可能去不了教会了，还当天晚上有人还送他们去教会了，然后呢而且那天晚上就买了电池，当天晚上就装上了，所以呢他们昨天晚上又去教会了，今天可能也在教会，就什么都没有影响，真的很感谢主。所以我就在想，就说就给我一就是这么点小事情，说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凡事感恩。因为我就想到一个就是就是我们也常说一不与恶小而为，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不要因为事情小我们不祷告，也不要因为那些恶小我们就顺其自然就随心所欲，所以这是给我一个提醒吧。然后呢那个就是在那个以斯拉记里面，它里面就是让我感触的有一句话，就是在以斯拉记7:10，他说以斯拉定制考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想这个是以斯拉的心智，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命令，我们要学他的话语，我们也有责任也把这个分享给我们家人孩子我们周围的人，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要考察他话语，我们也要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是刚才有一首歌身上真的是他带领我们每一天，而且他每一天都是真的是保守我们。然后呢我最后一句话就是用那个诗篇25:3，就是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因为神真的保守我，我们才能够按他的真理而行。感谢主。
我刚才丽红姊妹说感恩节，说的见证我们感恩节不在啊，我们是出门啊，我们是丽红姊妹说要凡事先，我们讲我们感恩节的经历，我们给大家讲一段。凡事先啊，感恩节的时候，因为我们儿子都在加州，所以我们想就是加州天气比较好，吃的也好。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加州，结果去加州之前那个我的牙左边牙开始不好，右边牙也不好了，就是以前补的牙开始修了 OK 修的开始不好了，完之后医生去了说哎呀我不能给你同时做，要做一面一面做，所以先把我左面做个 crown， 做 crown 之后完了也不行，完之后做个 root canal， 就是后来也就算 fix。但是我们走的前一天，我们12月26哈，就是圣诞节的那天走，25半夜11点，我说我饿了，吃一点东西，把 crown 吃掉了。11点吃根本找什么也找不到，我说没办法，我说右边还疼呢，所以说左边 crown 也掉了。我说这想去加州吃好吃的吃不到了呀。完了还好到加州之后那个后来右边又不疼了，所以说左边虽然不能吃但右边还可以吃。但是我们讲那个圣诞那个感恩节，我们早上是6:50的飞机，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去5点多钟我们就从家走，我们到机场差不多还有6 mile 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车有一声响，我们以为就好像石头崩到车上，结果车轮胎就突然就爆了，就像这样。这个轮胎是新轮胎，因为我对车这个轮胎一个是与轮胎一个杂，我是特别小心，所以说每到冬天之前我要轮胎不行的话我马上要换新的。这个轮胎是10月19我换的一个新的轮胎。 所以说他就是报的时候差6 miles 到机场，就现在这样。所以说那我看到机场要是6 miles 的时候，我一看我还有6 miles 我能开，我那个显示那个压力就是开始从40完了到6完了最后到0，最后我一想到13出口，我出口我找停车场，我不就是可以停到停车场之后我可以还能来得及吗？等我到出口的时候，13号出口，出口入口封了，他也没有个 detour 也没有个什么 sign， 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换轮胎，但我一看时间是 5:50， 我一看我要换轮胎的话 boarding 是 6:20， 我换轮胎的话我是新手从来没换过，我就把轮胎拿出来了，工具也拿出来了，我看时间不够，我刚卸一个螺丝的话，你看第二个轮胎，第二个照片，它那个轮胎坏的那个程度根本就不行，你看那轮胎就这么，我开了6 miles， 完了之后在 detour 之后我又加了差不多2 miles 多一点，就这个轮胎开的，等我们下车的时候，那个就看电影，你看电影什么情况，就是说冒那种青烟之后那 smell terrible， 所以我们就开着这一直开这个开到那个 parking lot， 完了之后他那个 shuttle bus 给我们带，我们时间根本就来不及，6:10了已经，我们就一路跑从那个 security 那过去，结果 security 我们拦住，我们带的东西都不行，都不过不了关，所以说一件一件查。哇，我们从Sam's 买那个，我们儿子要做菜什么一些调料，我从 Sam's 买，从没开过封，那不行要查，我说查也可以，他那个机器还坏了，哇，我就过不去，完了我那时间我跟他说，我说我们这个东西不要了，不要也不行，这是你的东西，不要也不行，必须查，哦，一件一件查，那机器不这个不行，到那个机器查，哇，查完了之后回来了，可以了。我又过又不过，我一看我太太着急，水没到，说你把水呀倒那儿吧，不行，到这儿不行，你到外面倒去。哇，我说时间不要了，我说什么都不要了，给你们不行，那也不行，这是你们的东西。哇，我们的时间就从开始就跑，一直跑那，跑到那个 gate 的时候还好，那个 boarding 时候正好到我们那边，所以我们正好还赶上了，我们把车就放到那个机场那个停车场，所以我给洪明打电话，洪明说告诉我，你不看看那个 insurance 是不是包括的东西，所以我一看，哎， insurance 还有包括的，所以我给 insurance 打电话，他等我们回的时候他就在机场给帮我们就是把这个轮胎换了，所以说这个轮胎，所以说我们说感谢神，就是说虽然轮胎爆了，我说第一就是没有在 out of control， 在路上高速公路上没有 out of control，第二时候我们是轮胎爆了之后我们还赶上飞机，这次我们也非常感谢神，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这是还是凡事依靠神，不是说依靠自己，我这是每次轮胎我都检查非常非常小心，都是还是不行，但是最后感谢神保守，就是我们也安全去也安全回来，虽然是轮胎爆在高速公路上爆了，你看电影里什么情况，就看这个轮胎你这个程度还没翻车，我还感谢神，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就是说凡事谢恩，就是感谢神哈。
以为要预约才能做见证啊，感谢刚才他们给我确定了可以做见证啊，我想做见证的就是我近期在做的几件事情嘛，我今天就只讲一件，就是我近期在大概是在3个月以前。我就特别有感动，很想组织我们的家人，就是在贵州贵阳还有在中国的家亲人，还有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在上海的在广州的，组织一个就是叫做慕道友的这么一个培训班，网上的线上的，然后我们组织就是2周1次，我跟一个加州的一个牧师搭档，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组织。那其实组这个这个慕道班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我看到有很多的需求，但我们看他们都很需要神，当然他们不一定觉得自己需要神。我看到很多需求，比如说我们亲人里面有得严重抑郁症的，在吃药吃得很厉害的，而且是年轻人，我就是30几岁的，然后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要近点， 啊，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男士，他也才四十出头，也是抑郁症，还有其他的亲人，还有很多有失业的各样各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很想组织这么一个班，然后就把这个班组织起来了。但这组织这个班也很不容易，跟每个，因为你就算想组织这么一个班，他们不见得愿意参加，就打了非常多的电话，然后大家终于同意参加了。然后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大概有十二个人吧，然后之后就陆续就变成非常少，三个四个一个两个，就是我一直都是每次都在祷告，问还要不要继续啊，这个到底要不要做，因为确实是其实很花我的时间，因为我需要在星期一的晚上八点半做到十点，虽然是只有每两周一次，但是我现在上班，像我经常是需要上午五点就要起来上班的那种，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一直在想着要不要做，但是每一次上帝都会给我就是叫做 confirmation， 给我确认，他的确认就是最前面几次吧，大概是三四次开始，我在上海的那个朋友，他原来是我的同事，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抑郁症是要在精神病院都去住过好几次的那种，非常严重，然后我一直跟他打电话发信息他都不回的那种，或者是偶尔回一两句的那种，组织了这个班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参加的，然后大概是在第三次以前他开始参加了，然后他就说他愿意来参加，然后他就参加了，然后他参加的那一次就正好没有其他的所有的人，就只有他一个，然后跟我还有加州的这个牧师，我们就聊得非常的开，然后就非常的坦诚，然后加州的那个牧师正好他也是曾经得过抑郁症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男性，所以他们聊得非常的开，然后他们就基本上我觉得从那一次开始就让他开始有点打开心扉了，然后大概在最近的三次他都有参加，而最近三次他参加的时候基本也没有其他人参加，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跟他在一起。因为很有趣的时候，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跟加州的这个牧师在谈要组织这么一个班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就问我每一个人的情况，然后他分析了一下，他说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不太一样，他说你把这么多人组织在一起怎么学，那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然后他讲他的一个特长就是跟人一对一，然后我当然我听起来我觉得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两者都是有效的，就是一对一的谈还有这种小组的，就是有规律的，有就是你 prepare 的课程，有节奏的这种框架的去讲，两者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两种有一点不同意见当中，然后我们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就说哎，我们稍微准备一点主题，然后如果说大家没有东西可以聊的话，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主题，对不对，但是每次我们都有东西聊，然后他也喜欢用那种聊天的形式，就是问别人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神是什么样的，神跟你是什么关系，就从这种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从他的身上我也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最近的这三次呢，就是都是只有这个牧师还有我还有这个上海的这个朋友一起，然后就聊得都非常的开，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星期一就是明天又准备组织了，然后我也在祷告，哎，我还在盘算这个我要起来五点钟要上班我怎么办，因为我有一天一周我可以在家办公的，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把在家办公的那一天放到星期二，这样我可以多睡一下，我还在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哎呀，每次我做组织之前，因为我组织之前我星期六就是昨天晚上我要提醒大家，哎呀，星期二因为是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所以星期二要开始了，然后我提醒大家我也要花时间去做的，我昨天晚上我都很累了，然后我就提醒了，然后提醒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上海的同事就给我马上就回馈了，就说哎呀 Lisa， 感谢 Lisa 还有孙牧师，那个什么孙牧师一直对我不放弃，他说我上次跟你们一起聊完以后呢，我就当天下午就收到有一个 offer， 就收到一个工作的聘用的信息，然后他就准备今天就要去出发去接那个 offer， 他说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星期二上午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如果他安排了时间他就可以过来，我说好的，我就很受振奋，因为我了解他的情况，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其实失业已经很久了，而且他的抑郁症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信息，就是一个40岁的壮年的男子，没有任何身体的功能的障碍的情况下，就是从床上起来到去洗手间都觉得没有力气，都觉得去不了， 就是到这种程度。这我虽然是学心理学的，但是这个都是新信息啊，我都不知道会严重到这种程度的。然后我在跟那个孙牧师还有他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了解到，就是比如说孙牧师他分享他自己是怎么从抑郁症走出来的，就是他的朋友拉他出去，就是要走出去跟朋友见面，就是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在想，哎，我这个 David 他现在这个人叫 David， 这个 David 现在他愿意跟我们聊了，很好，但是我也很难坚持下去了。我又觉得如果我放弃了，是不是他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希望，失去了一个拉他的人。我心里面也很在，就在这个打鼓当中哈，就是但是我自己坚持我也觉得很难坚持。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我昨天发了信息，他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哎，我就眼前一亮，因为有了新的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他可以走出去了呀，因为他要出去工作，他要跟人接触，对吧，不就是很好了吗，对吧。所以我就觉得神他是真的是不断的在给我们confirmation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虽然我做这个事情我原先的意图是要帮助更多的人，但是最终可能就只帮到了他，但是也是值得的。这就是神让我做的事情。因为我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就是很神奇的，因为我每天都有祷告，睡觉之前祷告，醒来第一件事情祷告，躺在床上的这种习惯，就是我会在思想神要今天我今天做什么。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都是这个 David 就在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在组织这个培训之前，我跟孙牧师讲，我说这个人老出现在我脑子里怎么办，我说很奇怪，我为什么一个老去想到一个男性的同事，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那就是其实上帝就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的。所以就是刚才印证丽红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要祷告。就是我再讲一个小的例子，就是也是近期发生的。我就是每天早上我都会做一个祷告，上帝你今天要我做什么。然后那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 Panasonic 的那个工厂里面工作，我是 Panasonic 一个 vendor 的，我是做 HR 的。然后我就跟 Panasonic 的一些同事，是中国的同事，很快就联系上了嘛。然后他们就最近在抱怨说，就是他们加班很厉害，每个星期要上七八个十个小时。他是个中国人。然后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他。然后哎，因为我知道他每天中午都会去那个地方吃饭，所以我就知道哎，那天中午应该要去那个地方吃饭了，因为神让我跟他讲话，我就去了。去了时候，然后当然大家就开始聊嘛，就继续的谈他这个加班太多。然后我就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给他建议怎么办哈，这是我们人的方法，就去讲了。但是其实那个吃饭的地方它是一个 break room，其实还蛮多人的。然后跟我谈话那个人，让上帝让我去见那个人，他其实也是基督徒。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说想一起祷告，但是那个 break room 在中午吃饭的那个点其实是人很多的。同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同事的下属，他也跟我们一起吃饭，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在那个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虽然谈这个事情，但是就觉得是很不适宜去我跟这个 Peter 做一个祷告，他叫 Peter， 两个人做个祷告很不适宜，所以我们也没有做。然后吃完饭就结束了，我就回去工作。到下午的时候，我因为就出去从自己的岗那个桌子前走出去走一下，就是 stretch 一下那个，就是活动一下腿脚哈，太难受了，坐在那坐一天整天。就在这个活动腿脚的过程当中，就走到一个很大的break room， 然后就见到这个 Peter。哎，我就又开始说起来，然后说正好今天因为正好是下那个时候是下午三四点 break room 没什么人，我说那我们就谈起来，我就说那就行，那我们就祷告吧。然后我就和他一起祷告。当然祷告的内容我觉得不仅仅是说这个加班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是有他的目的的。这个目的不仅仅是说把那一份工作做好，而是就是我们是不是神让，比如说让我和 Peter 都是基督徒，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工厂，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带更多的人信主呢？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加班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个工厂里面的角色，在从那个天国的角度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我们也一起祷告了。所以我就是说，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他就是每天在带领。就是好像我本来刻意去见的人，那天那个时间没有祷告，但是最后碰到的时候才又持续祷告。但是为什么会碰到，我又不是经常出去散步，我就是散了一次就碰到他了。 对不对？所以很神奇，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因为我也跟我的家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我们在学圣经，我说区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一个虚假的基督徒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每天做事情，在听他的旨意，每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在说话之前都有祷告说，哎，我应该怎么去说这个话，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哎，我们这个就是以他为中心，这就是我们过的是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活。一个假的基督徒，他即使失去教会，但是他可能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很大的区别。我们真正的基督徒那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我也来感恩分享一点点吧，没有太那个，我就在后面写了一点 keywords。我觉得妈妈 group 我们那会儿分享的时候，今年就是好像也没有机会感恩。我觉得我们很多孩子在外面，真的我们做妈妈的就真的在家里经常祷告。我觉得给我一个最大的 surprise 就是，应该是呀，要么就是上学期期末，反正就是 early summer， 小的一个就回来说。还没有回来，他就说我下学期会当我们 fellowship 的 small group leader。我当时就我马上就问他 ，Do you have the heart？ 他说 Yeah， 因为我不相信他，因为每天太忙了，忙着啥都干不了，吃饭睡觉都做不了。我说你怎么能去揽个这个事情 ？I don't think he can do it。然后感谢神他做了。然后 summer 去 intern 的时候在纽约，我就跟 Alina 说，我说 OK， 我很担心他去了纽约不会去教会，因为虽然在学校去教会，可是我担心他去了纽约，在曼哈顿他不会再去教会。然后 Alina 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妹妹 ，I know her。Well end up， 他在曼哈顿都在找教会去，所以感谢我们的神，我真的是妈妈们的祷告有果效。我们的孩子，刚才我在后面的时候给我来个 text 说，我现在坐在 church 里边，我们今天这个 church 是41岁生日。所以我说 Wow you're sitting in church again today。 So 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看见孩子们行在路上挺好。然后另外感恩的事情就是老大去了学校之后，他真的是说这个学校呀，其实跟很多大学都一样，都很 liberal。 然后我说你们同学怎么样，同学里面一半是女的，另外一半是 gay。 所以就觉得感觉这个 missionary 这个 work 很难做。然后他也是经常在祷告，就是觉得怎样能成为还是能 continue 这个 work。 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其实我觉得最近很 amazing， 虽然我没有时间去分享，但是神借着一些偶然的机会，其实他的 program 里面就是分 cohort 不大，但是他这学期大概有5次的机会，都是同学们忙的已经不能再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同学就会问他 Are you a believer？ 他说 yes。然后比如说有机会出去吃饭，一起出去喝咖啡，就是抓住每一个时间能够跟同学分享，其实都是很好。那其实他们的 program 都非常，都同学孩子们在外面上学都很难的，不管是学医学 whatever。 然后我们这个学的就是 design 到最后通常都快交差了，他突然改变一个计划，那今天晚上又睡不了觉。所以就是很多很多 challenge。 那应该是礼拜五是就是他们这学期差不多 final presentation， 然后临时改了一个 design， 估计礼拜四又不能睡觉。然后礼拜早上经常去学校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妈妈我等会有个同学要跟我 meet 喝咖啡。我说干啥呢？他说因为这个就是说每个 program 都是有孩子，可能这个 program 不适合你就要重新考虑，对吧？那这个小孩就要重新考虑以后要做什么。其实这一学期他都跟Alina 有很多 fellowship， 就是到底这个适不适合他，是不是他的方向，能不能 fit in。 所以我当时就说，你这么忙你自己都搞不明白，你还要去喝咖啡。他说 well， 他说我觉得神是说这个就是 priority， 哪怕今天晚上呀。我说那妈妈就给你祷告，明天你要实在不行，然后又加重感冒，我就只能跟他出点子了。我说实在不行你就跟老师说，看这个能不能 delay， 或者就光把你的 design 送出去，不要去做 presentation。 我说妈妈就给你祷告，但是你做的这个事情我跟天主都说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也，我跟天主经常说，孩子现在大了，他们反过来能够 inspire 我们。所以我现在虽然家里没有孩子，但是很多时候 因着孩子其实反过来 inspire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加很多 work。 所以其实我也是想感谢天使，我觉得天使虽然他一天到晚口才也不行，也很 boring whatever， 但是我是觉得只要我愿意做的事情他都非常 support， 所以我非常感恩。最近我还在跟他说我最近把那个赞美诗的诗本可能有一大半我都可以弹，所以我真的是谢谢他的时候，然后我下一班就背着书包出去上课去了，也是他在家里管狗狗，就是说我前两天良心发现就跟他说还谢谢你能够支持我去做。那其实有一个事情我前天在我们的姐妹组分享，就是很多时候就像丽红姐妹说的，我们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就做小事，什么小的事情自己心里有平安就做。那我这学期也是在外面上一些课，本来是想去学一点课，上那个 art 课，结果报了名跑去之后，说实话那个老师实在是不会教，真的不会教，所以呢看着学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到第三堂第四堂课的时候差不多是溃退完了，就还我跟我另外一个学生两个，就我们两个了。然后那个学生就跟我说，你会不会溃退啊？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溃退的。其实就是说这一学期就这样坚持下来，与其说是跟他学，还不如说是自己在家里学了好的东西。但是我就回来也跟天使说，我说我没有那个心要quit，哪怕这个学费就白交了就白交了。虽然就其实这样逼着我，你自己也能学很多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保护一个人的心，有的时候你会 feel good 的。你说这个老师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他还在教，可是学生不喜欢，如果亏得到一个学生都没有，你说那样，虽然最后只剩下两个学生，然后给他写 evaluation 他也是很尴尬，因为他的 department 的 director 可能看见就只有两个学生 basically， 那以后他还会不会有这个 job 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是觉得神给我们这个心， we did what we can， instead of everybody to quit， at least 还有两个学生在这儿，和老师一起。所以但是我每个星期都迟到，因为下完班 get everything ready 再上，我每次都迟到，那个学生每次都 on time， 所以我每次进去的时候那个老师都好高兴，他说哇你又来了，我说呀。再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能让它变得可能。然后你们都知道我一个 neighbor 是国内来的，他不是眼睛看不见嘛，可是他自己一直很想自己独立生活，所以他有一天就跟我说，熊亮阿姨我想学做包子。我在想你能学做包子吗？但是我说好，你如果想学阿姨就教你。所以我就回去祷告之后，我就拿着锅碗瓢上去他们家发面啊什么的。然后他有个妹妹在海军学院，然后也给我写，哇你等会儿教我这个 brother 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我同学一起来学。所以 turn 到那天我大概就有四个孩子，然后再加他们的父母在旁边做笔记，再跟这个孩子教怎样以后在他继续看不见的时候怎样做包子做笔记。所以我回来跟天使说，本来我觉得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因着他的父母有这个心，然后因着这个孩子想学，因着神也给我这个智慧给我这个心智，然后 turn 到还几个群，就是挺好玩的，把这个事情就做好了。所以这个孩子现在会做包子，可以想象吗？其实我到现在都不能想象，但是就是还是做不了什么大事，就是 do what we can，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美好的事情。再有呢就是我觉得神的保护，我不是前一阵去波士顿嘛，这乡下去的也不会，去的时候天都黑了，然后丽娜说我估计你搞不定，他就来接了我，后来还没时间带我了，我就自己出去坐公交车，结果发现其实现在大城市公交车比以前容易多了，就把那个 credit card 一 tap 就可以坐，然后好不容易挤上去一个车，到了一个可能比较挤的地方快下车了，那车上的人有点多，那我就往前挪，结果这一挪人一下就往前面倒，因为那个车你说挤也不挤，但你说反正就让你看不见那个脚下有那个梯子，你想那个公交车大家都知道后面是有梯子的吧，可是人一多你就忘记那个事情了，我在想我摔那一下，我说这下摔下去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只有脑子还是清楚的，结果感谢主我一下就坐在旁边那个椅子上，因为那个椅子的 passenger 已经离开了，所以周围都在哇好一下，但是我一下就挪在那个椅子上，所以我回去跟阿琳娜说，你们这个人每年要掉多少人啊，特别是乡下的都不懂 anyway， 但是 感谢主了，就是让我一个人在那 try， 但是有神的恩典在那儿，所以我谢谢神，今天还好好的。End of the year to give thanks。
感谢主，刚才几位姊妹们的祷告听到了，凡事谢恩，凡事都要祷告祈求神。刚才邓斌弟兄他那个见证，你听着他是感觉在这好像还挺开心的。其实我们能想象的当时那个光景，那个 frustration， 邓斌弟兄的特点，他会把这个不好的经历说成喜剧，让你听着。感谢主。其实刚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那是登基，如果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哇，我们手忙脚乱，那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所以，但我是用这个例子提醒自己，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忘记那个忘记，其实我们要准备的不但是应该想到的，还应该预备那些可能阻拦我们的事。所以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一段的经历。那我想分享的今天就是这个祷告的力量就像这个约翰一书5:14说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的话，他就会听我们。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在神的心意中。那以后我们再讨论展开什么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心意当中就是说这件事神怎么想，以后我们再展开讨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说那今年的其实祷告一直在祝福，在陪伴着我们。那我跟顾杰姊妹，我们每天在家都有一些祷告那刚刚也是开始过这个感恩节以后呢，我是有感动，就每天能让我们除了其他的祷告，让我能给我们两位的弟兄姊妹，两位的同工，每天给两位的弟兄姊妹祷告，也这是神。那这个祷告这一年当中呢，让我非常的得着，非常得着。有弟兄姊妹问我，哇，弟兄你辛苦了，一瘸一拐的还在这服侍。我跟弟兄说，我说我得着了，我不是辛苦，我说我是忙，但是喜乐。那这个喜乐不是说这个姿态，是一个，那是因为得着才喜乐。我们没有说损失喜乐的，都是得着喜乐。得着的当然不是个人的利益，当然是在生命上的得着。感谢主。我记得我在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件事祷告，我就说神呐，你既然你要把我给让我回到 Kansas 弟兄姊妹当中，求你预备我们同心的同工。感谢主，神成就了这件事，成就了。那有弟兄说也是说你怎样，我说其实我的喜乐，我的这个得着，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神给我在身边放了一些很好的同工，能够同心的一起来服侍，这是很幸福的事。因为服侍是神喜悦的，那再加上神的祝福给这么好的同工，那真是非常，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工人来讲，这是好的无比的祝福这是这个祷告。那我们知道带领小组现在有7位的带领同工，当然远不止这些，我们看着底下坐的都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同工。那今年我们有一些事工的事项在做，我们如果等我们年会的时候再回忆，我就举几个例子。那我们有特会，那还有一些教会的一些整理，包括还有这个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我们看这一切，实际神都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在给我们祝福，这一样一样的把同工不知不觉的都放在了这个合适的位置上。你就感觉没用力，那天弟兄跟弟兄去分享，他说我也没做什么呀，我没感觉到我做什么。我说弟兄你做了很多的这个服侍，他说我没做什么。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这样，他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在同工当中，他不是让我们背着那么沉重的担子，我们都觉得很喜乐，轻省的跟着往前走，其实就是跟着圣灵往前走这是很美好。这是一件事，同工。第二件事呢，就是儿童这个主日学，这个儿童的这个事工。这件事我们在带领小组一直为这件事祷告，也是我们从这儿往后，从 今年往后，那就明年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事工。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慢慢的有点年纪了，那有的弟兄问我们再过十年如何，十年如果神祝福的话，他不会我们都老去了而不给我们派不把人派到这边来。那我们看到我们为这个儿童事工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好像没有做太多，我们就看着那个，就看主日学那个房间，我们就知道一开始有三个，后来又来了三个，后来又来了两个，又来了一个，我们现在数一数，如果都来到的话，差不多有十位。这十个儿童过来，然后呢家长跟着一起，家长不但那个还一起的参与到服事当中照顾儿童们，这是很好美的无比的事。那今年圣诞节晚上，我们圣诞夜，我们都知道我们各个团契都要献诗，那就神给感动，那今年让这些儿童们一同的来参加这个敬拜，这个圣诞夜的敬拜，哎，他就成了。那孩子们都愿意去，当然家长一起，还有那个老师同工们都愿意一起的献一首诗歌，读一节的经文，那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事。神就这样的，他听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如何，而正是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他就会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事。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呢，是我个人的健康的事。三个月以前都知道我这个伤的事呀，弟兄们就看我，在我床边为我祷告。但是其实我也经常为自己的健康在祷告，其实没有一次敢妄求主啊，你让我明天就能健步如飞，不敢，因为他那个不敢妄求。但是确实有求主，你让我能够在这段经历中能够得着，能让我仍然在这个伤痛当中呢，也能够服侍，不要让我停下来。神成就了，虽然一瘸一拐，但是呢，我搬不动50磅。还跟弟兄姊妹还是在一起，我们一同的服侍。真的这一段经历呢，让我得到了祷告的力量，因为弟兄们在我的床边祷告，那真是托住呀，也是没有误事，就是让我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起的还在服侍。我坐不久我就站一会儿，没关系，耳朵是跟坐着站着没有关系，眼睛也没有关系，坐着站着都能看见听见。所以就这样的，让我在伤病当中呢，没有神没有被让我再被其他的事阻拦，而是让我继续的在寻求。那这一年下来，感恩的事就有了。那就是这么多的，我这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其实要说时间不够用呀。就得着了这个。如果说这一年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我个人得着了呀。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真是作为一个全时间工人，最怕的是陷到一个光景，天天忙忙碌碌的，忘记了生命的成长，而是来做事，这是最怕的。这也是我在好多牧者的身上学到的。有一些，那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全美的牧者平均大概就5年左右在教会，就有的辞了，有的就换地方了。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教会的事工当成这个事情来做的话，你天天在忙碌当中，你就会灵就会弱，你心忙，心在忙碌的时候，按个人的情绪在忙碌的时候，那圣灵在里边就失去了位置。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说这一年当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生命的成长，而不是说别的果效。别的果效都是神的。我们看到有的说，哎呀，教会现在有变化，感谢主，那是神做的事。那给我如果我做了一点事，也是神在做。所以我收获的，我把我的生命成长留下来，那其他的至于说是成绩也好，荣耀也好，那都是神的，荣誉都是神的，真的是不敢领取。所以呢在新的一年当中，我在这里有因为这个祷告见证是祷告和生命的成长的关系。其实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也劝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有一次祷告是高弟兄带领，他唱了一首祷告的大军，有这么一首诗歌，是有这么一首诗歌。 正唱的时候，我看底下，因为我是管那个 Zoom， 我在负责分组。后来我一看，的只有八位，我们唱祷告的大军，这么教会只有八位。正唱了，我就看到跳进来，跳进来，跳进来，最后我们是十八位弟兄姊妹那天的祷告，我好感动，神真是听我们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大军，我们不是单单说一个人数，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喜悦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再一次，我在这里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因为祷告是我们的呼吸，如果真是没有祷告，我们不可以停止呼吸。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你如果说还没有 ready 开口，我们到 Zoom 上去，阿们也是一个祷告，因为你同意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一起的来。那还有一个激励是姊妹们的祷告，上次我刚知道才已经四年了，这个真是感谢主，要不是神在带领的话，这个蛮难坚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妈妈们，她们不是天天没事情做，有的姊妹跑来跑去，有时候跑的都忘了自己在哪了，确实是很忙，那不容易，感谢主。那我在想，新的一年当中，如果神允许，我可能第二次提到了，也让我们弟兄们有一个祷告小组，我们选一个时间，比方说姊妹们祷告的时间，我们开另一个账号，我们在祷告之前也有那么半个小时左右的祷告，看看神是不是会带领我们这件事。如果神要成就，我们把这件事交在祷告，放在祷告当中，神要成就，他一定能够成就。祷告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祷告，而是神他在垂听祷告。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旨意求，他就会听我们。这是约翰一书5章14节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主。